23节到28节。耶稣当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门徒行路的时候折了麦穗。法利赛人对耶稣说，看呐、啊、他们在安息日为什么做不可做的事呢？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缺乏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当阿比亚他做大祭司的时候，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又给跟从他的人吃，这饼除了祭司以外人都不可吃。又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耶稣谈到这件事，那耶稣谈这件事的时候，耶稣是什么呢？耶稣乃是说，哎，在安息日我可以医病啊，我在安息日可以做这个什么，他的门徒就拿了一些墨穗，耶稣可以做啊。他就以这个大卫所做的这件事来做他的理由。当我们看撒母耳记上21章的时候啊，那里根本没有说那一天是哪一天，是礼拜几，没讲。可是那一天呢，只是说什么呢？就是那个陈设饼啊，刚刚从圣所撤下来，就怎么讲这么一句话？那耶稣根据这件事，耶稣就晓得那一天是哪一天。看利未记24章19节。利未记24章19节，也许我们到第五节呢。利未记24章第5节，你要取细面烤成12个饼，每饼用面1/10，要把饼排列2行，每行6个，在耶和华面前精心的桌子上，又要把净乳香放在每行饼上作为纪念，就是作为火祭献给耶和华。每安息日要常摆在耶和华面前，这为以色列人这永远的约。这饼是要给亚伦和他祖孙的，他们要在圣处吃，为永远的定例，因为在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中是至圣的。什么时候要换饼？就是安息日。所以耶稣念圣经啊，不只是说哦随便念一段就算了，他能够把这一些虽然圣经没有明讲啊，他能够把各方面的事凑在一起，能够知道啊、哦、原来大卫到挪伯那一天呢，去了就安息日切下来那个饼，耶稣以这个东西来讲，说所以啊，你遵守安息日并不是像你们这法利赛人所讲的那一套。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是说，仪式上的或者是宗教仪式上的事当然很重要，在平常的情况底下很重要，可是当真正的需要的时候，那一个人的不是一个人，这种特别的需要的时候，可以怎么说，可以 supersede， 可以超越那种宗教的意识。就像安息日，耶稣在安息日需要的时候医治人，在安息日可以啄麦穗来吃等等。好，我们再看这个，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卫的这个逃亡。很多事我们不讲啊，我们就说看到，我刚才我提过两次，有两次扫罗追赶大卫的时候，他两次落在大卫的手中。有一次他大卫在一个洞里面，那在阿杜兰洞里面，扫罗不晓得大卫在里面，所以扫罗到里面去。在那个时候啊，大卫有很好的机会可以把扫罗杀掉，可是这是什么，大卫不准别人去做，他自己也不用手下手在神的受膏者身上，因为把大卫本身啊很尊重神，所以神的受膏的神所高的人，大卫不敢随便处理他。第二次、啊、就是因为 第二次就是因为神呢、啊、使他们睡得非常沉睡，就是说有这些这什么扫罗啊跟他的兵丁啊在那里沉睡，在沉睡的时候大卫跑到他们那个营里面去。大卫其实有机会能够把一下子把他杀掉，其实大卫的跟从他的人叫他们跟着把他杀掉，可是还有大卫不肯，大卫说我们不能够伸手加害与神的受膏者。这里可以看到大卫自己本身呢实在是很关心神，重视神事。而且还有一次，本来啊扫罗差不多在记载在第23节那里，那个时候扫罗差不多要追赶到大卫，大卫差不多可以拿到，可以抓到大卫可以杀掉了，可是就在那个时候非利士人来侵犯，所以就有人来报告扫罗说非利士人来侵犯，结果扫罗就把这个大卫放掉，他去处理这个非利士人事。所以我们看呢、啊，我很喜欢这句话，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就是大卫逃亡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总结。看23章，撒母耳记上23章第14节的后半句，撒母耳记上23章14节后半句，扫罗天天寻索大卫，你在说什么？大家一起念。我们看神啊，在神的手中何等的安稳。大卫天天寻索啊，不，扫罗天天寻索大卫，可是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的手里。还有，好，再看一下，看一件事好了。我们看这一个大卫跟喇叭所发生的事啊。有一个很有钱的人呢、啊，他有一大堆的牛羊，在这一个加密这个地方，就在这个西伯伦的这个附近，在这个地方啊养羊，喇叭那边有很多的东西，他有很多的财产在那里。可是大卫跟随他的人差不多600个人，常常保护他们。那大卫一天到晚来保护这些人啊，保护这个喇叭所有的这个财产。可是有一次当喇叭在那里讲羊毛有收成的时候，大卫啊就叫他几个臣仆说你去找喇叭，你啊就是向他说我们一直在那里保护你啊，也许你可以给我们一些礼物，送一些礼来给我们，帮助我们能够过日子。可是这个喇叭啊，哼，很不客气的跟他讲，他说还有我还有什么钱给你。他非常对大卫非常无礼。结果啊，大卫很生气，想要真正要去征服这个攻打这喇叭一家人。幸亏啊，喇叭的太太啊，叫什么阿比该啊，懂得晓得听见这件事了、啊，阿比该赶快带一些礼物到大卫那里去。同时呢，一方面呢、啊，跟大卫讲说讲了一大堆话，告诉他说你不应该这样做了，因为神呢、啊、使你做王，你如果你这次来杀这个喇叭了、啊，你将来一辈子要真是要你一辈子为了这个后悔，真是要良心过得不过去。所以这个阿比该讲了一个很聪明的女人呢、啊，她向大卫建议，后来这个大卫啊。真的就听了他的话，没有杀他啊。后来喇叭死掉了，大卫就跟阿比该结了婚。这个故事我要讲这个故事主要原因呢，要提醒各位原因。这个原因是说，大卫经过这一次经验之后啊，大卫也学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这次喇叭对大卫很没有礼貌，大卫很容易生气。可是各位看啊，在撒母耳记下第16章。以后大卫逃亡就是这个亚撒龙背叛，那大卫逃亡那个时候啊，就也有一些人呢、啊、来欺负大卫，来讲大卫不好听的话。撒母耳记下16章第10节跟12节， 我们从第九节念。希路亚的儿子亚比斯对王说，这死狗岂可做骂我主我王啊，求你容我过去割下他的头来。就是有些人来骂大卫，就是那个啊示美骂大卫，然后咒骂。可是大卫的臣仆说，我容去，我要报复，我要把他杀掉。他怎么可以这样？可是大卫怎么说？看可以看第七节啊。大卫又对阿比斯和众臣仆说，我亲生的儿子尚且寻索我的性命，何况这便利悯人呢？由他咒骂吧，因为这是耶和华愤怒他的。大卫的态度不一样了，对不对？从前喇叭对他无礼的时候，他马上就放手。现在呢，他有了这些经验之后啊，他现在已经不是那个样子了。好，我们来看保罗的最后的，哎，还有一件事要提醒你，看到神怎么奇妙的带领的一件很奇妙的事。大卫在逃亡的时候，有一段时期啊，他跑到这一个非利士地区，在这个附近，住在这一个非利士地这个地方啊，他跑到亚甲。菲利士的这个王那里，呀，可是，在那个地方啊，他就第二十七章，把这个大卫就带他的跟随他的600个人呢、啊，从投奔菲利士人加特王阿亚吉的地方去，27章那里。那扫罗一听大卫已经跑到菲利士人那里去了，到扫罗就好了，他就死心了，就不追他了。在那个时候，大卫就向亚吉说啊：“你是不是给我一个地方住？我一天到晚跟你住在你的首都没用。”所以结果亚吉啊就把这个地方给他，这个伊格兰。这个我们中文翻译什么东西啊？喜哥拉，这个第六节，亚吉就将喜哥拉赐给他，所以喜哥拉大卫就住在这个地方，住在这个地方。这个，那有一次，最后的战就是扫罗要死那一次。菲利士人他们这几个，我上次讲过菲利士人有五个城市，他们这几个五个城市的首长啊，他们又联军联合要来攻打扫罗，他们就在这一个OK， 他们就要攻打扫罗，在我再来看啊，基波山，我记得是在这个方面，在这个上面啊。哦，这里。就在这个上面，他们呢、啊，菲利士啊，就已经进攻到这个地方来了。那个时候，这些菲利士人呢、啊，就联军要进攻以色列。那个时候啊，这个加特王亚甲要大卫说：“你跟他一道去，我们现在是攻打犹太人，你要一道去。”大卫在那个时候是很头痛。你怎么去？现在你要不要参加这一个菲利士人的军队去？你参加这个菲利士人的军队去，你去攻打尼士的子民，攻打自己犹太人，你将来做犹太人的王。
你怎么办？你不去吗？压价气死了，你对压价没有忠心，你现在靠着压价的保护，你现在又不去又不行，你去又不行，在那么两难之中啊，大卫实在很难做。可是啊，在那个时候，神又给他们开了路，很妙的。在这个大卫逃亡这个历史这段历史里面，我们多次看到神如何带领他们，很奇妙的如何带领他们。在那个时候啊，大卫实在是不太愿意去的，可是他又不好意思讲。可是啊，很妙的就是有一些非利士人，他们就告诉这个亚基亚说，你不要让这个大卫跟他们一道去。就在记载29章，撒母耳记上29章第四节，非利士人的首领向亚基发怒，对他说，你要叫这人回你所安置他的地方，除了叫他和我们吃饭，恐怕他在镇上反为我们的敌人，他就不要他们去了。可是那个时候大卫又不好意思讲，他实在不愿意去。可是就是因为啊，神又是在这种很困难的时候啊，又是神开路，叫这一些非利士的其他的首领啊反对，叫是亚家说，你不要让他去，把大卫赶回去。那大卫当然是，我要，他心里实在是很高兴啊，使我不必去回去攻打我自己的子民。可是一方面他好像是，他对这亚家所讲的话，好像一方面要让亚家觉得说他还是很忠心的，所以他跟亚甲所讲的那一段对话，亚吉所讲的那个对话就记在29章第9节底下。可是一个很妙的事啊，就是他们讲完之后啊，真的他们就叫这一个大卫回去，那大卫很高兴就回去了，回到非利士地，回到他的这个西哥啊，以色列那边去。可是当他回去的时候才发现到，哎，原来啊，他们不在的时候，阿玛利人已经攻打了这个基甲，已经攻打西哥了，把大卫他们所有的这个他们家里的人呢，把那个财产都抢走了。幸亏大卫这个时候回去，就有机会能够把这一个阿玛利人追赶，他们把阿玛利人打败，他从这阿玛利人手中啊，把他们的妻子啊，把他们家里的人，把他们财产拯救回来。也是当我们念这段事情的时候，我们也不得不看到神的这个大能的手的带领。这一段好，我们最后来看保扫罗最后那一段的事情。这个非利士人聚集已经在那里啊，要跟以色列人做一个很重要的决战。在那个时候啊，他们在基利波基伯那个地方安营，在那个地方啊，扫罗非常的怕。 OK， 扫罗非常的怕，因为他们的军队啊就已经非利士人的军队已经围攻在那里，那这个扫罗啊，他非常的着急，他一直的想要，我们看圣经好了，在撒母耳记上28章第6节，我们也许从第4节念啊，非利士人聚集来到修念的安营，扫罗聚集以色列众人在基利波安营。扫罗看见了非利士的军旅，就惧怕，心里发抖。扫罗求耶和华，耶和华却不接梦或乌龙或先知回答他。扫罗已经没有办法，但是说非常的着急，
神不回答他，所以那个时候他唯一想办法说他想找一个脚鬼的妇人，所以他开始就吩咐他的臣仆说，你为了去找一个脚鬼的妇人，我好去好好去问问他。那各位看啊，这里的圣经撒母耳记上28:6告诉我们说，扫罗求问耶和华，可是在历代志上10，我们看历代志上10:14，我们从13节念，这样扫罗死了，因为他干犯耶和华，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又因他求问交鬼的妇人，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使他被杀，把国归于耶西的儿子大卫。哎，这个圣经有没有矛盾？28节，这个撒母耳记上28:6，扫罗求耶和华，耶和华却不理他。可是历代志上10:14说啊，他求问交鬼的妇人，没有求问耶和华，那怎么一回事？其实啊，这里就有没有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功课，对，属灵的功课，你只是形式上要求耶和华，可是你实际上没有心真正的求耶和华，只是形式上的做，等于没有做。所以撒母耳记上28章说，从扫罗这一方去看，扫罗说，是啊，我求问神啊，神不理我啊。可是历代志上10啊，是从神的观点看，你只是形式上外表上想要求问我，可是你心离我很远，你不是真正的求问我。有很多人所谓悔改就这样，碰到问题来的时候，现在我悔改了，其实我心里还是准备，嘿，你现在啊，我遇到困难了，你替我解决这个困难，这个困难解决了之后，以后我这还不管你了，不是真正的悔改，不是真心的悔改。保罗虽然在形式上想要求问耶和华，可是他的真心呢，没有真正的悔改，要求问耶和华，所以历代志上告诉我们说，扫罗根本没有求问耶和华，扫罗只想要去求问这一个交鬼的妇女，所以啊，他的臣仆就替他找了一个在印度，在中文把它翻成隐多，哎呀，在隐多的地方啊，隐多尔的地方，找到了一个交鬼的人，交鬼的妇人。那扫罗啊，就假装啊，使人家看不出他是王，他是扫罗王。他装作别人看不见，他带了两个人晚上去找这个妇人，求这个妇人呢、用交鬼的办法把撒母耳从死里面招回来。他想要向撒母耳讲话。那这个交鬼的女人搞了之后啊，果然，好，现在也就是我们可以讨论的呀。果然呢、好，我们看第10节好了，念圣经该晓得怎么说啊。撒母耳记上28:10，妇人说，我为你招谁上来呢？回答说，为我招撒母耳上来。妇人看叫撒母耳，就大声呼叫，对扫罗说，你是扫罗，为什么欺负我呢？王对妇人说，不要害怕，你看见了什么呢？妇人对扫罗说，我看见有神从地里上来等等。然后啊，撒母耳就向扫罗说，你为什么教导我干什么干什么？扫罗说，我心里很急啊。第15节，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为什么教导我让我上来呢？扫罗回答说，我甚俊急，因为非利士人攻击我，神也离开我，不再接着先知或梦回答我，因此请你上来好指示我应当怎么行。撒母耳对扫罗说耶和华已经离弃你，却与你为敌，你何必问我呢？ 耶和华照他借我所说的话，已经从你手里夺去国权，赐予别人，就是大卫。因为你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OK， 等等，就跟他讲，讲了以后啊，扫罗说明天呢、啊，你要死掉，你明天要跟我一起的到我这个地方来。那里说啊 ，OK， 这第十九节，并且耶和华必将你和以色列人交在非利士人的手里，明日你和你众子必与我灾处了。这个撒母耳说两句好了。那现在有些人呢，就有些问题啊，他们说到底这个交给的物女所交出来的是不是真的撒母耳？那一般讲起来啊。我看了很多书这个方面啊，大概有三种不同的说法，大概三种比较好像比较普遍的，不一定说对的，普遍的说法。一个说法是什么呢？一个说法是说这个交果的物事的这个妇人啊，只是用这个心理作用来搞叫保罗相信。可是这种说法有点问题的原因啊，不只是这一个交果的妇人看到扫罗，甚至到看到撒母耳，就是扫罗自己本身呢也看见撒母耳，而且扫罗自己跟撒母耳讲过话，所以啊，这种说法有点问题。第二种说法是说什么呢？就是说不是撒母耳本身，是什么？是鬼借着撒母耳的样式出现。鬼借着撒母耳的声音向扫罗说话，这种说法也有一些困难的原因呢。因为鬼如果是鬼啊，借着撒母耳的样式出现的话，他在这里所讲的这些话，为什么跟神所要讲话完全一样？而且如果是鬼啊想要违反神的话，也许他会告诉扫罗一些啊不要紧的，你反正神跟你同在了，你犯罪无忧无所谓的，差不多那种样子。可是他所讲的话其实是跟神真正的心意一样的，所以这第二个说法也有问题。最没有问题的说法是什么？就是果然撒母耳自己出现了啊！你不要，好，我先讲啊，果然呢，撒母耳过世以后的撒母耳真正出现向扫罗说话。我这么说，这个可能性最大的原因是什么？有几个原因。我们来看这个《历代志上》第十章，《历代志上》第十章十三节。不是，有一节圣经啊，哎，我写错了。有一节圣经啊，历代志那里写的是说撒母耳跟扫罗说话，这是一个。不过好，我那节圣经我写错了，大概是我的心不想想什么东西，抄错了那个地方。不过啊，好，我们就看这个撒母耳记上好了，那里有几件事啊，十三节的。OK， 第十三节，不是有一个地方是谈到说撒母耳，我忘了，我大概抄的时候不想怎么抄的。OK， 现在不管他了，我们来看看这一个，看这个。有两个地方啊，并不是说啊，有些人说如果是真是撒母耳出现的话，那交鬼的人真是有权有能力把一个过去的死人真的叫他从死里出现吗？ 可是各位看圣经的话，你就晓得，
当他撒母耳真的出现的时候，这个女人呢吓了一跳，
对不对？
当他看到撒母耳出来的时候，他就大声的呼叫，
因为什么？
他根本没有想他真的会把撒母耳叫上来，
因为教鬼的人知道他能够做什么，他知道，
所以教鬼的人呢，就是说这次撒母耳真的出现了，完全是 beyond 他的 expectation，
就他根本没有期待，没有想到撒母耳真的会出来，
他晓得教鬼只是搞其他的事啊，不会真正的把死人从死里叫上来。
OK，
还有这个妇人又对扫罗说，我看见有神从地里上来，不是他从前他所知道的，换句话说，这次撒母耳出现了跟他平常所说的误属不一样，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并不是普通的行误属的这些什么叫什么女巫啊，能够把随便把这死人从这个池里面随便把它掉上来，不会。在这次的时候，是神特别的请神迹，叫撒母耳出来向扫罗传达这些很重要、最重要的审判的话。因为在这里啊，撒母耳所讲的话是责备扫罗。如果是鬼的话，会告诉扫罗说：“不要紧了，你犯罪多犯了好了。”可是在这里啊，撒母耳真的责备扫罗，你犯了罪，神的审判要临到你身上。所以啊，扫罗那一天呢，果然第二天打仗的时候，他真是被这一个被这个非利士人给予他的致命伤，最后他自杀死掉了。这个是一个扫罗最后的这个悲剧。现在有一个问题，我上午稍微提的，有一些人。OK， 有些人会想说 ，Well， 神应该知道扫罗在他以后的日子里面会背叛他，那这样的话，为什么缘故神要拣选扫罗？因为撒母耳明讲，他说这个就是神所为你们所拣选的王，对不对？当他介绍这个扫罗给这以色列人的时候。撒母耳明讲，这是神所拣选的，所以扫罗没有错，是神所拣选的，这点很重要，我要各位记得。扫罗真的是神所拣选的，可是神所拣选的人呢，你不要太过分的。我这句话中文怎么翻，我不知道。Presumption 啊 ，Presumption 怎么说？太过分的，台湾话我大概可以翻出来。台湾有一句话说"客谁客谁"，或者你中文怎么翻呢？国语"客谁客谁"。Presumption 就是说，哼，我是神拣选的，我怕什么干什么，神绝对不会把我丢掉。仗势呀，可是仗势跟台湾人说的客气也不大完全一样。仗势就是说你靠你势力，可是比仗势就说，哼，你看我是神的拣选的，我怕什么？我什么做什么坏事都可以啊，也不一定是自信，跟自信不大一样。比仗势啊，这就很难。But anyway。大家大概晓得我讲什么东西就是啊。好，扫罗啊，虽然神拣选他，我们要记得，在扫罗身上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啊。虽然扫罗是神所拣选的，可是扫罗还可以犯罪，不但是有犯罪的可能性，扫罗还犯罪。所以意思就是，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说 ，OK， 我既然是神拣选的我了，传道人，比如说神。我不是骂传道人啊，我说我讲自己啊。OK， 神既然拣选我，呼召我做那传道人，所以我不管怎么做啊，神绝不会丢下我。哎，你不要这样给上去，你还要小心。像扫罗真的是神所拣选的人，可是他还是背叛了神。当他背叛神以后啊，
神就丢掉了他，神就丢弃了他。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叫我们要提心吊胆。保罗自己没讲，我虽然是神所呼召的人，保罗啊，可是保罗说我还是要攻克己身，我不敢随随便便 presumption， 我还是要叫我身服我这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说，没有错，当最初神拣选这个扫罗的时候，扫罗非常的谦卑，他专心依靠耶和华，没有错，所以神拣选了他。可是等到有一天他开始自高，以自己的利益比神的利益更重要，比神的国度更重要，他以后整个的追赶这个啊大卫啊，他根本把那个国教书根本不理他了，国教应该尽的本分他不尽，他一旦到晚只是想要怎么样把这个大卫杀掉。当他开始犯了罪离弃了神之后啊，神灵就离弃了他。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嘴上选说啊，我曾经有这么一个圣灵充满的经验，保罗也有，可是耶和华的灵可以离开你，可以离开我，如果我们不愿意继续顺从耶和华的话，这两个很重要的功课我们要晓得。那为什么过程完全少了？圣经没有明讲，就是我根据圣经所有的啊，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可能是什么？当然了，神在那个时候等拣选了保罗啊，拣选了扫罗，扫罗王在他最初的时候成全了神要他成全的事。扫罗王在开始做王这头几年呢，他是让神使用，所以神可以使用他。所以并不是说神拣选扫罗什么用处都没有，就是神拣选了扫罗之后啊，在扫罗的这一个做王的前几年那一段时间呢，神又使用了他来成全了，拯救了这以色列人，脱离阿门人，脱离成全了神的旨意，没有错。可是后来就是因为扫罗背叛神，神救了他。这也可以做我们以后的世代的人一个很大的警惕，不要再指认权，不要有说神拣选了我，所以我不敢怎么做，神绝不敢救济我一样。所以神呢，拣选扫罗，其实没有什么，没有神没有错。圣经说耶和华并不后悔，不是说哎呀我改早知道我就不应该这样做，后悔不是神的后悔，不是那个意思。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扫罗这一生啊，实在应该是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的警惕啊，不要太过分的 presumption。我们时时常常啊，要在神面前继续检的，继续的警醒，保证我们能够像大卫一样的忠心到底。我们明天还有两堂啊，我想一想，大概明天让我们来看看大卫的一生，大卫的工作，看看明天的学校怎么样。我不一定完整照圣经的次序，因为我要开始把大卫所成就的重要的事跟各位谈，能够帮助各位能够了解。我们念圣经的时候，可以晓得历史当中的那个历史的背景，使我们能够了解圣经的这个。所以看样子，所罗门王的成就，所罗门的一生啊，大概要等明年再见了。明天大家讲到大卫，大概是大卫身上有很多的事我们可以看，好不好？我们一起讲吧。父神，谢谢我们今天晚下午是我们机会，一天有这机会看到扫罗王一生在你面前的遭遇。主啊，真是求你帮助我们弟兄姊妹们能够警惕，我们在不要在你面前过分的 presumption， 把不得我们能够时常能够警醒，把不得我们不但是在我们生命的开始的时候能够被你使用，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忠心到底，让我们一辈子能够合乎成为你和你合用的器皿，我们一生能够忠心到底，能够为你所使用。求你带领祝福我们以后的时间，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们，我们这样祷告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